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在我们这一期的生命里面啊，第一个，我们接受到最大的布施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对不对？所以布施主其实是可以很广，除非你从来都不想得，不晓得要感恩第一个你要想到你的父母，然后在家里面，随着你的年龄在长大，你身边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布施主，都是值得你祝福、感恩的对象。一直到你学佛以后，一个更重要的布施主出现了，谁？佛陀，对吗？他给你，父母给我们的是这个肉身，肉身上的照顾，他父母布施了他所有的一切。佛陀他给我们的是法身慧命的照顾，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出现学佛过后，生命当中出现的所有的师父，还有这一期生命里面，我们遇到了应顺导师，对不对？这是很大的一个布施主，那来到福缘这个地方修学，我们大家可能会想到福缘，的老师的院长，对不对？这都是大布施主，没有他们的那种，胸怀，就是不忍生教衰、不忍众生苦的这种心怀，不会去办这种事情，因为学已经够忙了，还办个推广班，对不对？我们院长在这一方面办教育这一方面呢，他是几乎是真的很认真的投心力下去的，那当然，你们可能不知道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布施主，也是一个出家人，那就是一通寺的住持。你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是一通寺的，一通寺就是用象征性的方式租给福缘50年，这个地方让福缘可以办这个推广班的教育，象征性啦，象征性就是几乎是不谈钱的。这块地契应该是蛮贵的嘛，如果说真正外面是以市价来看的话，可是如林法师想说，让福缘的师资，能够好好的应用这个地方呢，来再推广导师的思想那个佛法，所以我们。慢慢用心去想这个布施主太多了。你要祝福的布施主，祝福不完。包括当你慢慢整个身心越来越柔和的时候，你会慢慢看到说，你也慢慢会领会到说，即使是那些常常伤害你的人，他都是布施主，相信吗？暂时你们可能没办法接受了哈。他天天都在伤害我，怎么可能在布施呢？其实没有他们的伤害，我们不能成长，我们看不到我们修行的成绩单，对不对？我们总认为说，我们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修学佛法很多年了，对不对？可是因为有这些用言语上、用行为上，或者是意图上诅咒我们的人。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修行的真正的成绩。修行成绩不好，继续努力。修行成绩要是好的话，你不会把它看成是怨敌，你只会把它看成是菩萨，成就你的菩萨。我们叫做逆境菩萨，所以慈悲观很重要。慈悲观，你真的慢慢的用上去的话，你会发现， 你整个生命就是很会让你觉得很踏实啊，你会整个身心会很健康，什么逆境都难不倒你。这个就是慈悲观它非常殊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布施主的部分回去好好练习啊，今天第一次练习可能找不到啊，不知道祝福谁啊，找不出布施主，但是这么一解释过后你就知道，哦，布施主太多了，你的枕边人可能都是你的布施主，你的小孩都是你的布施主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汽车经哈。那我们开始要谈大概谈一下这个气清净的内容啊。那上个星期我们大概有谈到了第一个就是戒清净，这个是最基础的戒清净啊。然后戒清净过后要建立的是心清净啊，这个跟修定是有关系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五个清净，对不对？还有五个清净，那是跟慧有关系的，所以下面全部就是跟慧有关系的。那清净道论呢，他就有用一个譬喻来谈这个气清净啊。他说这个戒清净跟心清净啊，有如树的根，树的根哦，这个树的根重不重要啊？树的根很重要，对不对？树的根可以吸取养分，让这棵树茁壮成长，而且它是一个基础，非常重要的基础。它抓地抓得越稳的话，你这棵树就不容易倒。所以修行非常的重视这个树的根啊，当然不是外面种树的树根，而是这个戒跟这个定，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你的戒清净，你的心清净，你的心很稳定的话，在吸收这个佛法的养分上啊，是不是比别人还要强？然后我们现在世间人，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在戒方面都没做好，善恶方面都没做好，对不对？然后一进入说，哦，我要急着去修定，我要急着去修慧，会不会出问题？出问题。哦，因为那个基础，那个根没，不扎实。所以，戒清净，心清净是慧的根，就是树的根的意思。哦，树的根，好像树的根。然后他又说这个慧根啊，这个树的根啊，它要吸取养分。那养分是什么呢？养分啊，它要吸取的就是什么呢？那些蕴处界根蒂缘起。蕴处界，好，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根、四谛缘起，这个是慧的地上的养分。所以今天大家来学习佛法，是不是都在学这些东西啊？蕴处界根都在认识你自己，什么是依报，什么是正报，都在认识。然后呢，除了认识自己以外，还认识，进一步认识因果关系、缘起还有师弟。所以整个佛法的总纲就在这里了。我们所有的颠倒见、常见我见、哦、所有这种颠倒的错误的思想，你会发现如果你好好的学着蕴处界跟地缘起的话，都能够把你的颠倒见呢全部都去除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常见？明明世间的东西是无常变化的，可是我们 常常就怎么样，把它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一变化我们又不能接受，对不对？这是常见啊，常见就要靠这个四谛缘起来矫正，对不对？他让你看到变化，他让你看到这些因果关系，然后我们还有很强的我见，对不对？我的财产，我的名誉，我的地位，我的生命，我的寿命，好多好多的我。然后破除这个我，就用什么呢？蕴触界还有根。所以佛法要努力的这个地方，你看到全部就在这个部分了。只是因为众生根性千差万别，所以这种根本的教义就不断的在开展啊，顺着不同的众生啊做了一些开展。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慧的根，吸取慧地里面的养分，就是蕴触界跟地缘起。那么最后你这个慧体就是整个树干才能够茁壮成长。那棵树的整个枝干慧体，所以下面接下来的几个清净呢，就是一个慧的体。它让这个慧，这个树，智慧的树，继续的茁壮成长，到最后开花结果，你就会看到成果就出来了。所以清净道论就用这样子，慧根、慧地、慧体、树，来把这个清净的涵盖。好，那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讲到这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往下面再谈了哈。所以见清净，如果说你见清净，在见清净上用功的话，你慢慢看到一切都是名色，没有一个实在的我，都是名色在产生作用，这名色的结合体在产生作用啊。然后一切的因缘果报，当你建立了你的一概清净的时候，或者度一清净的时候，你看到哦，一切都是他的因缘，一切都是自己的因缘。没有的埋怨。有些人修学佛法，一踏入佛门就遇到善有善知识，一路修上来都很好，这是因缘。有些人一进佛门就被骗被伤害，在修学佛法的路途上就是伤痕累累人家走的是直路，他走的是九弯十八拐的路，还晕车。但是如果今天他能够修到这个一概清净的时候，度一清净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没有的埋怨，不需要埋怨，这里头都有因果关系。所以度一清净，一旦看得到这缘起的部分的时候，小虚陀环，我上个星期也有讲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初果圣人还不是真正圣人因为虚陀环就是初果嘛，他在见方面清净了，渐渐清净了如果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慢慢开始要接近初地了，因为初果初地如果以般若经的系统来讲的话，好，道非道之见清净，第五个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我那天也大概也有提到，当你在用功修行的过程当中，一些神秘经验会出现这个神秘经验呢，有时候 也可以用一个语词叫做什么呢？宗教体验，宗教上的体验，这是难免的啊。念佛你念得恳切，你有一些神秘的现象会出现；你禅修禅修得很恳切，你也会有一些神秘的现象。但用神秘现象，大家可能就会去追这种神秘的东西啊。它只是一个宗教体验而已，就好像你的心很静的时候，然后你用在看书，你也发现哇，以前看不懂的东西，怎么心很静的时候，突然间好像得了神通，什么都看得懂了，就是这么样子而已，没有什么稀奇。那是因为我们心静下来了，自然智慧就慢慢开了，看不懂的东西看懂了。我们称它为神秘经验或者宗教体验，不要再把它神秘化去追求它，平常心去看它。只要你的心可以静下来，你学什么东西都比别人呢容易，得心应手哦。所以那个时候一些宗教经验或者是神秘的经验出现了，你要小心。为什么呢？你一迷那个神秘经验呢，它就变成非道了。大家明白吗？佛出现啊，你迷恋那个佛，进入非道了。所以禅宗修到这个阶段才会讲什么呢？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什么都要砍，不能执着。听过吧？因为不小心你就掉入非道了。所以在世间上修学佛法，在这个世间染污的世间、欲界的世间修学佛法，只有两个神秘现象会出现。一个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神秘现象，一个是有生命的神秘经验。简单的叫什么呢？一个是人，一个是法，或者我们叫什么呢？人，你觉得人不怎么稀奇嘛，所以你把它称为神。你会把某一个经验拟人化，拟人化不够清楚的话，就是什么呢？神格化。这个是偏向什么呢？人的有生命的神秘经验。所以有些人他会修修修修修，他没有看到光还是什么，但是他看到什么呢？佛菩萨来找他。 OK， 这是他出现的神秘经验是什么呢？偏向什么呢？拟人化的，拟人，把经验变成人显现在他的面前，其实他是想运来的。 OK， 另一种拟物化，你心很专注了，出现的非生命的神秘经验，你看到光，你看到飘雪，你看到满天星空，你看到大爆炸，没有人物的出现，这个叫拟物化，同样也是你的想运出现的。这样明白吗？拟人化或者是拟物化。拟人化你看成是哇，有圣者来，有什么神，有什么圣者来，然后你迷恋在他的身上，进入非道。 OK， 拟物化，你看到光，你看到星空，你看到感觉到有很凉风还是怎么样，这种非生命的，然后呢你迷恋下去，你执着下去，非道。执着人也不对，执着法、哦、这种非生命的也不对，他要你在这边小心。还是要我们怎么样？继续观无常，观苦，观无我。你看他说得非常清楚的，你要继续的观无常，观苦，观无我。 你执着他是人，是一个神，是一个佛，哇，佛来了，真的很开心了，赶快破他，无常的，无我的，破掉他，继续用功，扎扎实实的。你要是修这个安波念，扎扎实实的观呼吸就好了。光出现，什么东西出现，一样无常无我的，把心收回来，好好的护持自己的修行，不要让它作怪。那你这样子观，继续的观无常、观苦、观无我，才能够怎么样进入道，而不是掉入非道。你这样子好好的用功，不会走火入魔。不听佛交代的三法印啊，或者是一时相应空，才会修到走火入魔。你执着佛，或者执着宗教的经验，那种非生命的宗教经验，对你有什么帮助？难道你的生命就解脱了吗？你生死就了了吗？看到他的非常厉害、非常关键的地方吗？佛现前，那又怎么样？那个是佛的这个像，我这个躯体、这个生死还在耶，所以他才叫你不要去执着这个东西。你有这宗教经验，你还是回去看无常、苦、无我。不然，当你身心不舒服的时候，观不出那个佛来的时候，那你不是更惨更苦吗？是不是？所以有这些宗教经验、神秘经验，没有人提醒你不要去执着的话，你执着下去养成一种习惯了，我们躯体慢慢败坏的时候啊，你以什么为依靠？对不对？你唯一真正可以依靠道，而不是非道的道上的依靠，只有什么呢？无常、苦、无我三法印，或者是一时相应。把这一个部分好好的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观、去体会，那才扎实，才能够再继续的在正道上。所以你看过很多人，很多修行人。很多修行的人不会用功的话，这生命我们讲四大一不调和，他开始就慌了，对不对？开始就慌了。可是每个人都会病的，每个人都会遇到有一天走到四大不调和，不管你怎么照顾，因缘来的时候你一样也会四大不调和。那时候佛没来，菩萨没来，光没现前，怎么办？埋怨哦，恐慌哦，为什么没来了？但是如果你在这修这个思维智的部分，或者道非道之间清净的部分，你不断的提醒自己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即使有一天四大不调和了，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法印，你心就安了，一切无常，一切无我，看到他的厉害吗？他比你看到的佛、看到的菩萨、看到的那些神鬼，或者是一些光的现象还是什么，都还厉害。法印最厉害，最扎实。所以有时候身边很多人在跟我谈什么宗教经验、神秘经验的时候，我不会泼他冷水啦，我不会否定。首先我不会否定， 我很尊重每个人的宗教经验，但是我会提醒他，这不重要，明白吗？我不是否定，我只是提醒说，这不是真实的东西，这是要放下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明白道非道之间清净为什么在这边很重要。好，接下来看到慢慢走上道际了。就是知道修道的痕迹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你一直在观苦、无常、苦、无我嘛。那么你就知道说，不管什么现象出现，就是回到三法印， 回到三法印，回到无常苦无我，回到无常苦无我。那如果你是修大乘法的，回到空性，回到空性，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就是你的所缘了。你就是以这样子来找到你的修道的路线，看到你修道的路线，那个时候道字就会出现，道的痕迹就会出现，修道的真正的修道的一条路就会出现。所以学二乘法的人，他观三法印，他走在道迹上的时候，他这条路不管什么现象出现，他看到的就是无常苦无我，然后他目标涅槃极境，苦灭贪嗔痴永灭，极境涅槃的意思是贪嗔痴永灭。学大乘法的人，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缘起性空，不管什么现象出现，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目标也是一样，涅槃贪嗔痴永灭。只是大乘法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多了悲心，所以不只是自己能够闻佛法解脱，他还有这个心想要让身边的人也能够闻法一起解脱，他多了分悲心，就是这差别只在这里而已。可是大家的修行，大家所体证的一样啊、哦，所以看到了这个第六的道迹自见清净的时候呢，哦，接下来他继续的观这个无常苦无我，所以不离开无常苦无我，因为这个是清净道论整理出来的七清净，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没谈到缘起性空，但是都是三法印哦。但是你把它这个修道次第换成是大乘法的修道次第，那就是观空性，观缘起性空、哦、因为无常或者是无我跟空有没有相对立啊？没有。无常就是什么呢？常性不可得等于空。无我是什么呢？我性不可得也等于空，只是名词不一样而已，或者是众生在观照的时候的需求上不一样而已、哦、所以他继续的观、哦、那比如说接下去他看到什么呢？一切都是什么呢？在生灭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这个，这个时候他的生灭随观智就出现了、哦、佛现前，菩萨现前，光现前，有没有在生灭当中啊？他看到就是生灭的。天气比较好，精神比较好的时候，他就生，这些现象就生。四大不调的时候，怎么修，这些现象就是不生，现不起来，对不对？所以他不会因为啊，今天怎么佛没来，或者是光没现前，他就恐慌，不会。他不会，为什么？他知道一切都在生灭变化当中，昨天自己修得很好，今天修得不好，他也不会恐慌，为什么？他知道这个是生灭，他看到什么呢？看到生灭，一切法都在生灭当中、哦、所以这个叫生灭随观智、哦、继续观下去，只看到什么呢？灭而已，只是灭而已，都来不及看到他的身了。你看到一切法灭灭灭灭灭灭，这个是坏灭随观智就升起了，都来不及，也不需要再花时间去观他的身，你只看到灭。我们是不是在灭当中啊？真的，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去觉察而已。从你一出生开始，没有一刹那不是在灭的，不要以为自己还生着，都在灭、哦、所以他在观的过程当中，他只看到灭灭灭灭灭、哦、好，就这样子慢慢的部位现起，这个部位跟我们一般生活当中的部位不一样。 我们生活当中的部位就是说啊，想到自己没用功部位，对不对？啊，事情很多还没做，然后不知道等下会发生什么事情，部位，没有修行的部位是这样子的部位。它这种部位呢，就是会提醒，它不是那种抗拒的部位，它只是提醒自己说，我不能再执着这些东西。它自然不会再升起那种执着的心，这种部位。啊，所以是已经慢慢贴近圣者的那种部位，和我们凡夫的部位差很远。我们怕经济崩溃，然后我们升起部位，这个部位跟这边的部位差太远了，听明白吗？他只是打坐的过程当中看到那种坏面啊，他觉得哇，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他的部位就这样升起了。然后你不要笑他胆小还是什么这样子，他其实这个时候不是胆小，不是害怕什么东西，他只看到哇，一切都在灭。好，然后这些随观智哦，这些这一个这这这边的随观智都非常快，只是为什么会开展成16随观智？这个都是一些祖师，尤其学南传法的祖师，他们整理出来的，他们从他们的经验里面整理出来，把它文字化。那么那当然每一个派系，有些派系重视16观智，有些派系不重视16观智。就像导师也曾经谈过，有一心派跟多心派，有没有心聚跟心流。有些祖师，有些禅师过去然后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同时现起的，这个是多心派的，心聚的。心聚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心聚这一派，它是强调心同时现起的。比如说你看一棵树，整棵树就在你面前，这是心聚派的。另外还有一派呢，是心流派。心流它就是好像一条线，这个升起过后，然后下一个星升起，再下一个这个A 星升起， A 星灭了， B 星升起， B 星灭了， C 星升起，这个是心流派。所以随观之说，像刚才我讲一个一个刹那，一个次第，一个次第这样子呢，就变成是心流派的说法，这样明白吗？但是看个人的修行经验，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从古到今有心聚派有心流派。心聚派如果强调16观智的话，那么它不一定一个顺一个，这样明白吗？它这个后面的这几个观智可以同时现起，很快同时现起。那如果是心流派的话，它就一个观智随着一个观智。好，然后接下来看到的是过患啊，一切都在过患当中啊，然后就会厌离啊，厌离的随观智，不会再去执着啊。所以如果说心聚派来讲的话啊，部位过患厌离，它可以同时。部位的同时就厌离了，部位的同时就看到它的过患，或者是看到过患的同时看到部位，看到过患的同时它起部位，然后厌离，它可以同时去谈啊。所以就像有些人遇到一些事情很不开心的，很不开心，很抗拒的事情，你叫他讲，哎，你可以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抗拒？然后有些人就会跟你讲说，哦，因为我看到他的生灭，然后我看到他的，我就很部位，部位过后我就感觉到他很有过患，然后我厌离。很有次第的人，他就跟你这样子一个接一个的去讲。但是有些人他是讲不出一个那种次第来的，他就害怕啊。 就过患就害怕，然后就厌离啊，就抗拒啦、啊。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是人有千差万别的，所以这种千差万别的人去修行的时候，就像我们祖师大德去修行的时候呢，就产生的有心流派跟心聚派的两大派的出来，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说谁比较高谁比较低，完全是自己的经验、哦、修行上的经验。你看厌离和欲解脱，有些人说哦，我先厌离然后我想解脱，它变成有一个次第，对不对？前后有没有厌离的同时就想解脱，分不清楚的也可以嘛，对不对？同时现起的也可以。所以 这后面的几个观知呢，它可以发生的很快啊，然后再审查再检查啊，检查刚才所发生的种种。审查就是一种，就像我们在禅坐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起坐过后，我们会再看一下刚才的半小时我们在做什么，这个就是审查哦，再检视一下你刚才在做什么啊、哦，这是审查制，审查随观制。这边好几种制哈、哦，在这个从道非道到道即之间清净哈、哦，都是用什么来观呢？都是用它的方法上都是离不开无常苦无我的。哦、那这边你会看到有时候强调苦，有时候强调无常，有没有？这个是后来俱舍论的说法、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嗯、是俱舍论的说法。但如果以清净道论来讲的话，它不一定、哦、只是说啊，这个是观苦这样子，不一定哦。三相里面，无常苦无我三相里面，你可以抓一项，然后呢完成你这些观知，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所以如果你偏向修无常观的，那你从道非道自见清净开始，你就从无就修无常观，到道智自见清净你一样可以用无常观。但是如果你要换成无我观也可以、哦、你自己本身因为它都是法印来的、哦、你可以换方法来修，就比如说我要透过无常来看到这个过患厌离欲解脱，或者是我要、哦、我现在已经这上个星期我已经练习过透过无常看到过患厌离欲解脱，乃至于审查上我都是用无常观，那这个星期我想用无我观来看到过患厌离欲解脱，你可以换的，这样明白吗？他的只是修行方法上就是用这无常苦无我，那观什么呢？所缘是什么呢？离不开名色，名法跟色法，所以你可以用身体的现象作为观照的对象。然后我刚才一直在讲，如果你观的是那个佛现前的相，这个是拟人化的嘛、啊、或者是你观你的禅相光啊星空啊瀑布啊、哦、有瀑布跟你灌顶啊，有些人可以修到这个样子啊，然后就哇瀑布好舒服、啊、但那边是没有漏水了、哦、他就是真的感觉到哇真的修，你看人家热到半死他就修得很轻松，然后出来他还跟你讲说哇就是那个瀑布啊一直在跟我灌顶啊啊。那如果执着的话非道，这样明白我意思吗？那他要用这个来进入道和道际，找到了道际的话，他可以观这个无常，这个他所感觉到的那种瀑布，他要观无常，他观无常他才慢慢知道说哦，怎样过看到他过患厌离欲解脱。然后请问那一个瀑布啊，明法还是色法？ 如果是色法的话，那真的漏水，要请人家来修一下，这样明白我意思吗？真的有水滴下来啊，这样明白吗？他还可以感觉到，哎，怎么还有水留在他的身上？如果他看到真的是水的话，那是色法，这样明白吗？哦，你看，这个是从他心相里面显现出来，他的心想运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相。然后他观无常，那他一定是明法，这样明白吗？他看到佛像现前，请问是明法还是色法？佛像现前，明法还是色法？如果真的是色法的话，那你就看到，哦，怎么有一尊佛像摆在前面？哦，原来是人家刚好要安装佛像。你在静坐的时候出现的佛啊、菩萨啦，这些都是明法，用无常苦无我破掉它，你才能够道清净，然后呢，道即自见清净。所以你的所缘是离不开什么明法跟色法的，要明白为是吗？色法就是一般上身体的现象，比如说你修到明明都冷气，在冷气的空调的环境里面，可是你一直在冒汗，你身体一直在热起来，有些人打坐整个身体都热起来，然后你就借着机会，这个也是可能是你禅修的时候产生的一些象，然后你与其你抗拒它，你可以借着机会来观什么呢？观无常苦无我，因为你过去做不会这个样子啊，今天做才这个样子啊，那他一定有一些神秘经验出来嘛，所以才会产生色法上的变化，色法上的变化。那这个是从色法色身去观无常苦无我，然后你会慢慢了解啊，这个色法真难照顾哦。所以有时候还有时候情况是什么呢？你可能每天吃的东西都一样，可是今天人家比如说出家人，今天人家供养他的东西稍微不一样，他吃了过后他下午经坐出问题，他设法出一些问题，虽然干扰不是很大，哦，不过他可以借用这个设法的一点点的四大的不舒服呢，观无常苦无我，帮助他在道跟道际的部分，这个是设法身体上的现象，哦。然后继续这样子观下去，会出现一个字叫做行舍字。要舍离，舍离诸行。这诸行在这边，你看到后面产生诸行，诸行一定是离不开明法跟色法，换个名字而已。那请问行运，行运啊，我们讲行运的时候啊，行运是不是跟明法一定有关系？一定是心法来的嘛，对不对？但是心法有时候会带动色法，对不对？你起心动念了，你就会做一些动作，所以行运当我们讲一切行的时候呢，又回到什么呢？明法跟色法，它只是用不同的名称而已，哦，不要再去找个，哎，行运到底是什么，要去它是方的圆的还是蓝的白的这样子，不是，它还是明法色法来的，我们称它为一切诸行而已。行舍，心里面只想行，远离放舍这个名色法。随顺，随顺字是这个时候随顺的是真正升起的智慧。我们过去没智慧是什么呢？我们一直要抓住这个身体，对不对？抓住我们的生命，抓住我们那个看到的现象，我们一直抓这个，不能放舍，对不对？所以才会见到人才一直跟人讲，你知道吗？我修到怎样怎样怎样，一直跟人讲讲你的神秘经验，你就看你有多执着在那边。行舍字没现前，你行舍字现前的时候，你只想说，哎 ，let go， 放舍这些东西，不要让自己背负这么多辛苦的东西，因为你背负抓住，你就是凡夫，凡夫就是执着的嘛，对不对？所以名色的种种经验他就抓住，他不能放舍。但是你修到行舍字的时候，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我要放弃的东西，都要放开的东西来的。所有神秘经验都是我要放开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是有智慧现起了。所以他随顺什么呢？他不再随顺他凡夫的习气，什么都要抓，而是随顺圣者，慢慢贴近圣者的习气，就什么呢？什么都要放，什么都要放开，随顺智。真正会跟智、跟道、跟菩提相应的，他会随顺这一方面的。他一看到，哎呀，所有的圣者都是要放舍的，有什么会觉得自己很荣耀、很了不起的？凡是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荣耀的，都是凡夫。行舍，他只随顺什么呢？智、菩提，慢慢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呢，这样子修下去，可以转凡成圣啊。所以接下来种性，种性自现前，就是种性转换的时候了。印度人很喜欢讲种性，对不对？四大种性这样子。不过佛教用种性这个概念呢，他只讲凡夫种性跟圣者种性。种性自就是转换种性的时候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哦，我会不会从刹帝利变成首陀罗或者是变成废舍，不是这个种性，你只有凡夫转成圣人的种性，这样明白吗？你修到种性智，就是有机会怎么样呢？转凡成圣，种性智。所以终于到这边呢，就第七个情境就出现了。接下来道，见道了，见道位，知道听过见道位吗？出果。但是还没有出果啊，出果相啊。第一心的话，道智现前；第二心，果智现前。不是那个 juice 啊，果智不是，果智，智慧的智。所以第一次，你第一次从转换种性的话，你修行这样子修下去，第一次转换种性，第一次的道智一定是出果相。下一刹那，出果。就变成果智。从智慧上来讲，它是出果相的智慧和出果的智慧，这样明白吗？从智慧上，因为我们这边都在讲智嘛，它现起的智。你要讲这一个人是哪一类型的人，你说他是出果相人或者是出果人。出果相人有什么智慧？出果的智，那个是道智。然后出果人有什么智慧？他有果智，出果智。这样明白我意思吧？所以有道智，有果智。继续，因为虽然到了出果了，假设到了出果了，他还会继续的思维反照。他还会继续的思维反照，为什么？即使你到了出果，你是不是大事已了呢？也没有啊，你只是断三结而已啊，对不对？贪和嗔还有啊，贪和嗔还有，薄弱的贪和嗔还有，不是我们凡夫的那种贪和嗔还有。所以他会继续的检视反照思维，如果他今生今世的资粮具足，又有善知识给他引导的话，他可以再次进入恶果相，建立恶果的道智，再转恶果，就有恶果的果智。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即使没有，如果他今生今世没有那个资粮，他只能够出果，他只有这个出果的因缘，那么他也一样继续的思维反照，继续的观察。所以一个圣者呢，他会把自己呢照顾好，这个心照顾好，绝对不会就是像我们现在世间看到的佛教界的这种乱象，不会这个样子。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他会继续的思维反照，把自己的修行用功照顾好，随缘度众，不会标榜自己，不会， 哦，这是因为思维反照智。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思维反照智的话，一般能够修到这边一定有思维反照智。如果假的，如果假的话就会怎么样，作怪了，在世间上会作怪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要分辨是凡夫是圣者，其实非常清楚的，不需要讲的，自己很清楚整个过程怎么样去用功，怎么样去修行。哦，好，我们大概七清净就这样子跟大家介绍。哦，那如果你是修，假设我们是修大乘法，哦，你会看到现在很多大乘经呢，前面戒和心清净的部分可能讲的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原始佛教的圣典，部派佛教的圣典已经很大篇幅在谈这些法相的东西了。哦，所以呢，一到了初期大乘出现的时候，初期大乘经典出现的时候呢，就直接告诉我们观的部分了，会观的部分，你会看到这种现象。哦，那般若经呢还保存着。哦，你会看到说它会从五蕴那边开始讲起。哦，五蕴啊，十八戒啊，这些他还是会叫你观这些东西。哦，但是戒啊修定的部分呢，因为原始佛教的教典还有呢部派佛教的教典已经很丰富了，所以你会看到大乘经典呢没有花很大的篇幅在这个部分。修行上大家可以互相参照互补的，到观的部分的时候，要么从三法印下手去观修二乘法，要么从这个缘起性空的角度下手去观。哦，然后二乘跟大乘差别悲心，就这样子而已。那修行上的体证几乎是都一样。哦，好，我们先谈到这一边，那休息十分钟。